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政治报告在政治及经济上都是倒退，同二十大同时发生的北京四通桥事件却显示了中国人破局的可能。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从习近平的政治报告来看，二十大后北京将打着所谓共同富裕和人民经济的旗号，走计划经济的旧路。报告提到的内循环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的另一种说辞。过去十年，习近平一步步向毛时代回转，接下来中国可能出现毛泽东时代的人道灾难。习近平三年任后将中国变成大好北韩，这个是观察人士的普遍预期。资深媒体人颜纯欧10月19号在脸书发文预告，老人帮同习近平取得共识，中共二十大定落未来五年政治路线，就是保命第一，政治体制和平转型的可能性等于零，中共会毫无迟疑地走回回头路，走到文革甚至比文革更野蛮的独裁道路上。世界死了心，中国人亦死了心。颜纯欧说，习近平过去十年对国内国际局势年年误判，终于将中共送入绝境。现在中共的心态是向后退一步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唯有背水一战。因此今后中共国无非两种结局，一种是内外强硬路线有效，慢慢走向一个放大的北韩，一个是强硬路线失败，最终走向崩溃。颜纯欧认为，两种结局对中国人民都是史无前例的灾难，中国人如果选择忍受，结局是放大的北韩，是长痛小痛；如果选择反抗，结果是中共崩溃，是短痛巨痛，历史不会再给中共第三种结局，这个就是中国人民的宿命。中国人怎样选择？颜纯欧提到四通桥勇士彭在州，认为他终究只是孤勇，而多数中国人只要还有饭吃，就什么都可以忍，要到食草的日子，中国才会变。颜纯欧较早前曾经发文赞扬彭在州是敢于公开表明反共政治立场的第一人，是划时代的政治信号，但颜纯欧同时惋惜，好像彭在州这样的中国人太少了，否则中共不能够骑在中国人的颈上面。颜纯欧提出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是选择中共定是背弃中共？对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中国人还准备容忍几耐？一个彭在州被专政了，有没有更多的彭在州站起来？民主中国网站发表张杰的文章，亦表示在中国将要重返极权主义黑暗时代的关口，彭在州一声敲叫就好像平地惊雷，破局意义非凡。接下来让习近平颤抖的狠角色就是人民应该出场了。张杰提到1989年12月的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站在党中央委员会大楼阳台上接受10万人的掌声和欢呼，并发表演讲，突然间广场角落有人嗌出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口号声好像一道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紧接着广场上的人群都跟着嗌打倒齐奥塞斯库，单个声音汇集成奔腾的洪流，于是罗马尼亚变天了。张杰仲提到北京作家申可的如何判断一个王朝将要挂，其中写到一个王朝到了临界点，玩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老百姓会自发起来抗争，事实上大部分人永远都是看客，历史的经验是如果大部分人对一个王朝表示不满甚至绝望，只要很少的一部分人采取行动，任何一个王朝必将在劫难逃。
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打人丑闻正演变成外交事件，外界辨认指出当日参与殴打行凶的包括中共总领事郑希元、领事高连甲、副总领事范影杰和参赞陈伟。 英國外交大臣已經傳召中共駐倫敦大使館的臨時代辦，但曼切斯特警方正在調查。英國國會10月18日就事件進行緊急質詢，多名議員要求驅逐中共總領事。
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新任主席保守黨議員何恩斯要求英國政府宣告鄭熙元為不受歡迎人物並驅逐出境。何恩斯說，我們不能夠接受中國共產黨將他們攻擊抗議人士、打壓言論自由的做法引入英國。前保守黨黨魁施治安亦都支持驅逐。施治安引述事件中受傷的港人博對警方的證供說，他被保安扯入中共領事館大門，四個人最少踢了他1分鐘，面部、頭、手、身及背部受傷，現在坐下也都覺得痛。施治安說，事實上我們不能夠起訴他們。對嗎？那為什麼還要等著去啟動一項複雜的刑事調查？有一件事我們即刻就可以做，因為他們是外交官，我們有權將他們驅逐出境。代表中共總領事館所在區域的工黨議員阿夫扎爾漢說，他對毆打事件感到嘔心，他亦要求英國政府宣告總領事鄭熙元為不受歡迎人物。上個禮拜日，在英港人組織捍衛港人陣線到中共總領事館前抗議中共20大，擺放有天滅中共等黑底白字標語及習近平的諷刺性肖像，之後從中共領事館走出幾個男人，毀壞標語，搶走畫像，仲試圖將兩名示威者拉到領事館內，英國警察同中共官員搶人，最後將示威者拉出領事館。一度被拉入領事館毆打的博先生，在19日舉行新聞發佈會，首次公開發聲。這次新聞發佈會由英國幾位議員組織，陳先生強調，他並沒有試圖進入領事館，而是被拖入領事館，攻擊他的人作出野蠻行為，他身心都受到傷害，擔心家人和自己的人身安全問題。但陳先生亦說，他仍然再會站出來，你打擊我越大，我就會越願意站出來，因為這個是我的自由，不應該被這樣打擊。
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大批港人逃離家園，其中不少人選擇移民台灣，但最終他們不得不再度移民或者再度流亡。台灣鏡周刊10月20日發表專題報導，講述四個家庭寄望台灣卻又無奈離開台灣的故事，希望之星為你介紹其中一位港人的遭遇。
克里斯丁不希望小仔被教育成小粉紅，在721元朗事件發生後，决心带着细路仔离开香港，首选移民地就是台湾。先生是港府公务员，未到退休年龄，所以继续留港。儿子先送到英国寄宿学校，克里斯丁先独自到台湾投资移民。如果顺利，一年之后就可以拿到台湾身份证，然后再将个仔接到台湾。他话俾个仔知，台湾是华人世界最民主的地方，我哋去能够选总统的地方，去有民主的地方过日子。个仔表示赞同。克里斯丁仲问个仔，你要做呢个国家的人，不能够只是攞福利，亦应该尽义务。你愿意在台湾服兵役吗？个仔回答话愿意。2020年9月，克里斯丁只身来到台湾，投资新台币600万元开服装店。根据台湾法令，他在2021年10月申请定居，就可以拿到身份证。但申请过程中，台湾办事机构先是说文件有漏，补齐之后仍然没有批准，而且没有提供原因。克里斯丁说，如果只有居留证就无法申请护照，他就只能够留在台湾，边度都去不到。类似克里斯丁这样的香港人还有不少，审批无期而且不给理由。克里斯丁明白背后的原因是台湾政府的国安疑虑，他最终心灰意冷，在今年六月结束营业，撤资离台，远赴英国布里斯托。10月中旬，克里斯丁表示，目前已经准备在英国买楼，最重要的是终于可以同个仔团聚了。
針對香港特首李家超10月19日嘅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千葉明夫喺 Facebook 發文慨嘆李家超對北京全面服從。
此版明夫话，已经有人攞李家超嘅名拼音嘅谐音作文章，宣你系北京养嘅皮卡丘。此版明夫指，李家超话习近平20大报告系香港嘅定海神针。李家超睇起嚟对中共无比忠心，但佢其实信奉天主教，唔系中共党员。针对李家超仲话要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此版明夫话23条系剥夺香港市民自由嘅一项恶法，比港版国安法仲要更压迫。但今日嘅香港社会已经丧失咗对强权政府嘅反抗能力，呢、这个法有可能喺明年就会成立。另外，就李家超重点强调培养吸引人才的问题，此版明夫引用台湾香港协会的理事长桑普律师的讲法，香港的吸引人才政策其实是在为中国网罗人才和技术。此版明夫提醒，去香港其实就是去中国，呼吁大家小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